他们每天都是不是要用特殊方式解压？你们华尔街的人是不是都吸？
棒，
像科普知识的。嗨，好久没跟大家聊天了，所以今天呢，咱们来唠唠嗑，咱们来说一说华尔街打工人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说到华尔街哈，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哇塞高大上，对吧？你看电影里跟撒钱似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还有人哈用那种特殊方式去解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之前我们讲过华尔街工作的一个体验，那个呢也非常精彩哈，没看过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呢，我们再深度的挖掘一下，咱们说一说一个真实的华尔街打工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最真实的心理感受，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还有最真实的收入情况。而有人一听说华尔街金融就是你们都是骗子，上来就喷。其实我就是说一下最真实的一些想法，也不去做什么好坏的评判。那你要想喷啊，想吐槽啊，你就随意啊，来开心就好。说到生活状态啊，我想大家最好奇或者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赚多少钱。所以咱们开门见山啊，先说工资。我们一般说的华尔街哈，就是指那些大的投行或者是对冲基金。其实这些公司呢，现在已经不在纽约那条叫做 Wall Street 的华尔街上了。那条街很多房子都改成商品房了，房价也不是很高啊，比北京学区房要便宜多了。说工资，我那会儿刚进投行的时候是2015年，起薪一个进去一个叫 Analyst 就分析员这个级别哈，8万5、9万、9万5，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现在呢，最近刚集体涨了一波薪水，起薪已经能达到6位数了。这些呢是基本工资，奖金呢。基本上能拿到你基本工资的30%-70%不等，所以呢，这么一算下来哈，一年到头你的年薪差不多就是13-14万到17-18万这个样子。不过现在很多码农啊，很多都比这还高。你想啊，对于一个刚入职、刚毕业、懵懵懂懂的一个小女孩或者是一个帅小伙啊，合成人民币你乘一个6点几，一下就年薪100万了。所以其实内心还是有那么一点小怎么说膨胀的。再加上你周围的人哈，都是那种非常能说会道的嘛，就说白了就是很会吹牛，这也是金融行业我觉得非常一个共性的特点。比如我们有一次团建哈，老板带着我们弄个小游艇去到曼哈顿岛边上那个小岛上，在那儿 barbecue 就烧烤啊喝酒啊，弄完就晚上回来，大概晚上12点的时候，一个游艇开回来，老板就坐在旁边，哎，拿着一杯酒，然后就在那说啊，你看这曼哈顿的夜景，这就是我们奋斗的成果，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你说这夜景吧，就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大家这么一说，你就会哎被周围的人也会感染。很多华尔街的朋友就开始晒自己的新生活，比如说你新认识一个朋友，然后过两天哈，你就会发现经常在一个 rooftop 上， rooftop 就是那种屋顶，在纽约特别流行，就大家经常比如说下班啊，有那种叫 happy hour， 就一起出去喝酒，就可以眺望曼哈顿的景观，然后你就看他那个 Instagram 上动不动就晒出一张一个酒杯放在那儿，太阳刚照过来说啊，你看这雨后的彩虹，再不然一会儿说啊，今天市场大涨，心情如此美妙，再不有的时候你看着一些非常在那儿饲养人的加班狗就在那儿发一个说啊，辛苦了一天，终于可以犒劳自己一下。你听到这儿哈，你肯定说这帮人那装什么装，一堆金融狗。老实讲哈，我觉得你说他装也确实是，你想一个刚毕业的小屁孩，你给他扔那么个环境里，给你你试试。所以我现在感觉哈，多少有点新鲜感，其实也正常。慢慢的哈，也就过2-3个月吧，其实就会有所转变。而且哈，我跟你说，不要觉得这就是华尔街人整天，虽然他们晒这些东西，但其实这只是他们所有生活当中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时间你还是在办公室里边在那 PPT monkey， 非常非常枯燥的工作。你说掉头发、秃头，有人说我发际线越来越高，我跟你说那都是小事儿，甚至还有猝死的。金融狗哈、这个词儿真的是毫不夸张。不过华尔街的人啊，很多还是挺愿意显摆的。他们爱显摆什么？一般哈、就是说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圈层、自己的人脉。你看你朋友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就是2-3个月之前小屁孩整天发一些吃喝玩乐的照片，2-3个月之后立马变身一个经济学家，头像都换成一个这样的头像。比如说今天哎，美联储加息了，立马转发一条来自 Wall Street Journal 或者 Bloomberg 的新闻，注意一定必须是英文的，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或者你跟哪个公司的 C 什么 O 哎，哪怕就开了一个会议哎，你引用一下那个 C 什么 O 当时会议上说了一个什么话，就显得你非常的不一样。不过你也别太就是觉得这些人怎么整天在那儿装，其实在华尔街工作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展示自己实力的这么一个形象。大家都说在华尔街工作需要人脉，这一点确实不假。非常典型的 banker 就是那些做投行的人哈、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看着谁他都能聊，不管我是能聊风花雪月、游山玩水、今天滑雪高尔夫，还是我能发表一些某某公司收购哪个小企业的什么见解。而且大家聊天哈，一个非常常见的话题就是我们共同的熟人。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banker， 见着谁都特能 能聊，非常善于以熟人这条线哈、啊、来构建人脉。你看，一方面能展示自己认识的人多，还能立刻化尴尬为熟络，跟人熟起来。哎，你好，你是那个学校哪个专业的？说，哎，我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哦，你是那个学校那个专业，你认不认识你们比你们大两届一个特别漂亮的学姐，叫什么什么什么？哦，对对对，就是那个特别漂亮，赶快就熟起来了。这些共同的熟人啊，你还能认识新朋友，然后介绍你认识新朋友，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人脉，这也确实是很需要。所以呢，在华尔街工作刚进去的时候哈、啊，一般周末你都不会自己在家闲着，你就加入一些群啊，有一些华尔街花街一群、花街二群，一群满了500人，加入二群这种大群聊，总有那么几个爱攒局的人物，哎，牵头，哎，今天谁谁过生日，哎，明天有个什么什么活动，呀，大家就开始聚会。所以周末呢，一般你去这种局里边就认识人，然后加一圈微信，之后联不联络呢，那就看你的性格和心情了。这种感觉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去参加的比较多，往后呢基本上是越来越少。一方面呢，就最开始嘛，你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你有一种不想被落下的状态，而且你想能进华尔街的人肯定都比较擅长 networking。 就好像你刚上学的时候，你大一可能会报好多好多社团，然后大二大三慢慢就觉得啊，其实也没什么的。另外呢，其实这个圈子老实讲也没那么大，你去个几次局就认识的差不多了。然后往后呢，你可能有那种特别聊得来的朋友，跟他能联系更多，经常三两个好友周末小聚啊，这样子熟人可以很多，知己只需一二。我们刚刚说了，你到了那个新的圈层啊，一般是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那支撑这种生活状态，那肯定也是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我们接着回来哈、啊，刚刚我们说六位数的年薪，你看着好像确实很高，但到底能存下多少钱呢？咱来稍微算一算。当然，每个人花钱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就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不是特别省的那种人的例子。好，首先哈、啊，你别看工资一上来六位数，我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比房租、比什么吃喝玩乐都贵，就是税，啊、不是这个税收的税 ，tax， 你交个30%几的税。到手一下，一小半没了。开销里的大头其实和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朋友们都一样，哎，就是房租。众所周知，基本上你要是做一级市场，那就是下班晚；你要做二级市场，那就是上班早。反正每天就是工作时间很长，然后晚上有的时候还要出去喝酒，所以一般住在岛上呢也是比较方便一些。那当然开销就会高一点。一般来讲，如果你一个人住，比如说住个开间，就是叫 studio， 差不多在岛上得有个小3000块钱。所以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合租，比如3-2个人啊，4个人选择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只要你住在岛上，这个房子别太旧，一个月2000-2500。还是得有。当然啊，还有个省房租的小窍门，就是可以尽快赶紧找一个男女朋友，这样两个人合租，你就可以租个一室一厅，或者租个开间，就不用租2室一厅，就一下省了一大笔钱。我跟你说，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哈、啊，他就是他跟他女朋友两个人合租了一个一室一厅，就一张床，因为一些原因分手了。然后这个房子呢还有3个月的租期到期，这两个人就是硬生生的已经分手了，在一张床上，哎，又睡了3个月。在华尔街投行工作，整天那么忙，肯定没时间自己做饭。我说大多数人啊，一天早饭加午饭加晚饭，当然还有些人一天要喝2杯咖啡，这就将近10刀。上班一个月算20天哈，啊，是1000块钱。周末呢，刚刚不是说吗？我就要去参加一些什么局，或者去吃个 brunch 啊，3-5好友聚会，肯定不能天天出去，但平均下来一天可能100刀吧。这样一个月光吃，哎，2000美金就进去了。再有哈，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爱好，你要自己搁家里打打游戏，或者在中央公园跑跑步，这种算开销比较小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很多朋友都喜欢玩的一个东西叫滑雪，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是烧钱。假设你去，哎，滑个小绿道，突然爱上了这项运动，或者是你的男女朋友拖着你进行这项运动的时候，你首先要置办一身行头，滑雪冷啊，对不对？好，光衣服，什么内胆、中层、外胆，再来个套、
裤子、
头盔、
眼镜、
面罩、
围脖、
滑雪鞋、滑雪板、滑雪杆，这一套下来哈，没有3-5千那是下不来的。这还光是置办装备的费用，然后你还得飞出去滑。假设你是个爱好者，那你得买一个季票，对吧？这个季票一年就得小1000块钱。你要作为一个爱好者，你都不好意思不飞到美国的中部去滑一滑那块的雪，这一趟下来你就住个4-5天，整个家园一年10000块钱轻轻松松就没了。说到工作忙压力大，很多朋友就说，那他们每天都是不是要用特殊方式解压？你们华尔街的人是不是都细都骄奢淫逸？那有些人哈、啊、就对这个里边骄奢淫逸这个淫非常感兴趣，他们淫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也不告诉我呀。我们回过头来接着算账哈、啊、其实你生活当中，我觉得在纽约生活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小钱不小，什么电费、电话费、网费，再算上比如说你们家哪天水管坏了，你得请一个 plumber 水管工来修。我跟你讲，纽约这人工真的是巨贵，这些能预料的不能预料的加一块，每个月平均下来也得大几百块钱。所以你这么算下来哈，光是你税后的这些能预计到的每个月日常的支出加在一块就5-6千刀了，是不是也没剩多少钱？看着好像六位数的年薪啊一小膨胀，结果你这么一算下来两手空空。 当然有些人说，哎，你们做华尔街，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搞点副业，赚点外快，炒炒股，炒炒基金什么的。哎，那我要告诉你，这个事儿可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你在华尔街工作哈，公司里边的那个督导组就是 compliance， 他对限制交易这个事儿是有极强的要求。假设你想买个股票，你所有的买卖都需要你的老板签字审批通过，你才能去下单。你就想想吧，整天让你做个什么交易，你都让老板签字。首先你自己买个股票，你可能都不想告诉你老板。其次，老板万一他有事儿，耽误你买了，耽误你卖了，市场上的机会那是稍纵即逝啊，很可能就一下被老板耽误，就得亏钱。第二呢，就是你不能这么整天来来回回的买卖。就比如说你买个股票，要求你必须至少持有30天，不能短时间内咕咕嘟嘟嘟嘟这么叫 day trade， 就是日常交易。当然具体要求非常严格，一条一条你都得按照那个去严格执行，否则你就会被警告，警告3次你就有可能会被辞退。当然作为公司也很可以理解，第一方面呢，你确实拿到的信息比别人多，光你用的看数据的那个 Bloomberg Terminal， 一个月公司就要给你交1-2000刀，然后你要拿这个信息去给你自己做交易，那公司肯定是不同意的。另一方面也怕有一些内幕信息的交易，所以跟你只要主营业务相关的，就是你懂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不让你碰的。所以很多人基本上就买 ETF 就放在那儿了哈。用巴菲特的话说，这叫长期投资是最佳策略。但其实那些特别高的收益，哎，你也就别想指望了。所以整个刚入职第一阶段，自己养活自己是问题不大，但是呢，你要想真的靠这个收入想存点钱，那也是如履薄冰。我们刚才说的是你刚进去的时候，再往后2年哈，你手头就能稍微宽裕一点了。然后呢，这人和人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分化，有一些那种能力特别强的哈，那就是平步青云，升职加薪，年入百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你过个几年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其实也就是个普通的工作。你慢慢就会意识到，你身边的这些光鲜，所谓这些大公司、大投行、华尔街给你带来的光环，其实并不是你自己身上的光环。就比如说你旁边一个小哥，今天点点点数。股票就赚了100万美金，其实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是因为他坐在你旁边，但你其实你什么光也沾不上，你还是你自己。然后你慢慢就会跟大家一样，开始发愁你的个人生活，你的情感生活，你的男女朋友，你要买房子，你要生孩子，孩子之后的教育、医疗、父母的养老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等你到了30-40岁，华尔街里大家聊的其实还是一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大家如果感兴趣这里边哪一块，我觉得那个男女婚恋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有所表示，给我点赞支持一下。如果大家反馈比较踊跃呢，我就之后再开一期来聊一聊其他的内容。然后呢，你可以去那个吧台啊，点一杯酒，然后你就感觉啊，你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的人，说啊，我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上说啊，你是那学校那个专业的，太夸张了。